那我们现在要进入的是论，对不对啊？论啊，所以大家翻开大本那一本。大本，我们下个礼拜才进入那个太虚大师的文章。我们第二堂课都是看论。那上个礼拜有给大家说完的实例，对不对？但是我自己回去哈，因为我一直在想他们的关系呀、啊，所以我一直在看，一直在看哈。哎，我好像有比较会通了一些，所以我自己觉得哈，如果大家有读经论的经验哈，你会发现每一次读呢都有不一样的感受。导师的书也是这样，对不对？你每一次读都好像有不同的感受跟收获这样。所以因为我们不是属于像导师那种那么立根的，看一次而全部都记起来那次，我们要读很多遍。所以我最近呢有一个学生，我就跟他说，为什么你？因为我叫他讲一些课给我听啊，归经三宝，叫他你就讲你了解的，你就讲给我听。哎，他就讲，我说哎奇怪，你不是已经很熟了吗？为什么你还是讲的哩哩啦啦这样啊？你知道吗？我说是归经三宝章呢。我说不是大圣不共法，我说归经三宝章哎，为什么你还会讲到这样？他说，我就问他，我说你看了几遍？他就不敢讲。我说我有时讲课啊，看了10遍都不止啊，真的。而且我前面的看哦，有时候都好像不太理解他要表达什么，但是你越看的话，好像哎，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你都看出来了，这样。所以我后来我就跟他说，也许我们要多看几遍啊，你不要把说。你不要有一个心态说啊，我的课讲完了就是功课就做完了，这样就算了啊。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佛法它跟世间的书籍不太一样的哦。佛法的文字哈、哦，它都有表示修行的意义。你如果能够在文字当中体验到他们的关系啊，对我们修行有帮助的哈、哦，你不会忘记他的、啊、而且你会在生命里面呢、啊，会给予自己非常多的一个力量。所以我觉得佛法的文思啊，其实它是有力量的。你如果一直读，一直重复的读它，你读到有味道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其实就可以运用了。因为我们没有读到有味道，所以你一般我们都会觉得说很难运用啊，就是因为你没有通达嘛啊，你通达了，你自然会运用啊。所以我看有很多，我们说，你看各行各业都有专攻嘛，对不对啊？你清洁工也有他的专攻啊，你做什么工作也有你的专攻。如果你在那一行业自己不专心，你也得不到任何的收获的，一样的道理啊。那佛法也是如此啊。好，那因为我自己知道说，因为我们这一次的课程呢有录影啊，所以很多一上完课的录影一上去网络就有一些国外的人听啊，所以我们录影的时候呢，就是要大家要保持肃静。那我自己讲课也是，有时候讲的觉得不是很满意哦，我会下个礼拜来再给大家做一个复习跟补充这样啊，所以大家要体谅一下我这个老人家啊，一次讲不好的话就是多几次啊，因为我就是觉得上个礼拜我讲实例讲得不好，所以我这一次再来给大家补充一下哈。好，大家翻开这个论哈，第五页实例这个地方，我快速的带大家看他们的关系哈。我们课本的第五页哈，实例品有没有？第一个佛的实例呢，就是处非处力，对不对？那它的关键呢，就是因果的决定智，因果的决定智就是它的关键字啊，就是知道如是因生如是果，就是一般我们讲种如是因得如是果，就是处非处的智力。它不会错乱的。所以第一个自力呢，它其实是只有讲一个大方向而已，就是因跟果。但是因到果的中间有很复杂的业力关系、缘起关系，对不对？那这个就要进一步到什么呢？第二个力来谈。所以第二个力呢，你就发现呢，佛的力的名字呢称为什么？知过去未来现在之力，就是他把因果啊放到这个时间性来谈的话，哦，他一扩展的话，就是有过去现在未来的业力的关系，而谈因果的话，它就不会机械性了，它是变成有缘起的道理在里面。怎么说呢？你看这里有提到说，佛知过去未来现在诸业，还有呢诸受法知处世因报，有没有？所以佛所知道的业力跟一般世间人所知道的种豆得豆、种瓜得瓜是不一样的，他看得更细。怎么知道呢？过去现在未来这个比较好懂，这个不说。我们看第六页这边啊，就是上面的第三段，佛知道过去现在未来呢还不够详细，更详细的这是还有这四项，就是知道处世因报， 就是比如说做这一个业力的人，就是布施的心，然后呢布施物，还有受施者，这个就是处事跟因，对不对？然后再接下去还有第四个，就是他说如今说你做这个布施的动作 啊，一般我们讲三轮体空，就是布施者、受施者还有布施物，这三个三轮体空，对不对？那佛知道这三个方面以外的因缘呢，还知道说我要做这个布施的动作的加行，就是升起欢喜心，做的当下也生欢喜清净心，做了之后没有追悔，而且非常欢喜心啊，做了之后那整个的业力的过程从头到尾到结束到之后佛都了如指掌，就知道呢报业报的报，所以他佛能够知道这个业力啊，能够知道那么详细，跟外道不一样，就是如此，这样可以吗？就好像我们比如说哎，看到这个牛外道啊，看到牛吃草就升天，他就看到这一段的因果，他也没有看错哦，但是他看到的因果就是这一段而已，但是他没有看到说牛没有做牛之前啊，这个牛的前身他有很多善业，所以他的善业呢成熟了，所以这个牛的生命一结束他就升天，但是他看到是现生这一段啊，吃草升天，所以他就模仿吃草以为可以升天，这个就成为什么邪见。所以佛教的因果啊，他如果拉开来看的话，他是可以讲到很详细啊。所以上面呢比如说第六页上面他还有提到说我们造业啊，像我们今生学佛之后我们做很多修行持戒布施修定，但是有些人还是觉得哎，为什么我学佛修行之后啊障碍更多，有没有遇过啊？有些人说哇，这样子是不是不要学佛比较好，一学佛用功哦，障碍就出现了，其实不是啊，如果按照这里来看的话，是因为我们过去的恶业成熟了啊，所以就会影响我们现在学佛的善报，所以善的力量又不够强，所以他就怎么样呢，我们虽然有修，但是这一些小小的善啊，他会到未来才感报，他不是没有就是他的力量不够恶业大啊，所以他就会往后移咯啊，移到未来才受报。所以我们今生不管是修到怎么样的状况，我们如果有这个三世的因果的业力的正见啊，我们对自己的现况不会认为永远如此。所以导师在成佛之道里面有提到说，我们遇到逆境你不要太伤心，为什么？因为逆境不会永远保持，它会过去的，这样明白吗？那如果我们遇到顺境的时候呢，你也不要太高兴，为什么？因为不会永远保持，它会结束的，那所以顺境结束之后就是有考验出来了。所以你如果有这个拉开了三世的这个业力观呢，你会发现我们面对现实所看到的情况呢，我们能够调试自心，调试自己啊，我们不会像一般人的这种片段性的判断，错误性的判断。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错误性的判断呢，或者是看得不够周延的话呢，它会形成一种见，这种见会障碍我们进步，这样明白吗？所以我们不要乱让自己养成太多不好的见，所以要养成的是正见。好，那我们继续看第三个例呢，就是知道禅定嘛，这个比较好。佛修禅定他这里只有举了四个名称，对不对？禅、解脱、三昧跟三摩波底。那他还能够知道呢禅定的退分、住分、圣境分跟达分，对不对？还记得吗？上个礼拜有跟大家说，那但是呢在诚实论他是用这四种分来跟大家说明，但是在其他的像大智度论我回去查，他在谈这个禅定力的时候呢，他就没有用这四个来分别，他只有分什么呢？禅定呢是有分杂染跟清净的，禅定啊有分杂染跟清净，还有无漏的。因为禅定如果说我们执着的话就是杂染，那清净的话就是你修禅定它是一种善业，它能够升天，但是如果我们只有停留在清净，那你没有办法得到无漏，所以修禅定要跟慧学相应，我们就能够得到无漏的定。所以定呢它不一定就是一定都是好的，要看我们的心态。那如果我们有正确的正见的话，这个定就成为是无漏的。好，那再来呢四五六这几个例啊，他们的关系是什么呢？四的话就是知道种种根性立根顿根，对不对？那第五个力呢就是知道种种的众生的好药各有所要，有没有啊？ 知道众生的好药啊，你喜欢吃酸的，喜欢吃辣的啊，各有众生不同，好药不同。第六呢，知道众生种种的这种特性啊，在阿含经的用词就是戒，戒观啊，诸戒。那这个戒呢，打土就是种类啦啊，所以在阿含经里面呢，就有分说啊，喜欢修禅定的比丘们啊，就去跟随目犍连。啊、所以他们就分成一个一个僧团、啊、就是大家的戒观不同，但是唯一相同的就是大家都行八正道，行三学就对了。那所以第六个例呢，就是知道众生有不同的根性。那这里就有提到如调达，就是提婆达多世世谤佛，所以他的恶性呢养成了习惯、啊、所以造了很多恶业。那善性呢也是如此，善性是随缘而生起的，所以弟子也有各个相应的常随众，善性也有分善的种类，恶也有分恶的种类不一样。好，那这三个呢是有关系的，所以到了第七的例的时候呢，佛就、在论点里面就有提到说，佛知道一切所至处道力，有没有？这个第七个例要怎么理解呢？那 我有写在黑板上，大家有看到吗？这边一切所至处道，它其实呢正确的要了解这个力的话，要把它分开两个名相来谈。一个就是一切道，把最后那个道呢拉到前面来，看到吗？然后呢就是至处，所至处或者是至处。那一切道的话就是有分三道二道，三趣二趣。至处的话就是往生的地方。那佛能够知道说众生造了这个道，造了这个业，他能往生善道还是恶道？那恶道又有分地狱恶鬼出生，地狱里面又有分小地狱大地狱、啊、什么地狱，佛都能够知道更微细的。所以这个就是佛能够知道众生一切所至处道的意思，这样可以吗？所以你看这个第七页的这个论哦，他有提到说众生的业啊是从哪里而培养出来的呢？是从我们的根性欲乐，还有呢我们的性啊，我们的特性培养出来的。所以这个根欲性呢就是四五六嘛，能够吗？能够理解吗？就四五六的那个力嘛，啊，四五六的力，佛能够知道众生的根性、欲乐，还有他的种种的戒观种性。那有漏的业呢就生五道，就轮回，无漏的业就能到涅槃。所以呢先但说道，这个道呢就是四五六，大家自己写一下哈。课本的有找到吗？课本的第七个例那边啊，第七个例的第二行，先但说道，经说道果，有吗？先但说道，这个道就是四五六种种的业道，四五六。第七个呢就是所往生的地方，所投生的地方就是道的果，他所去到的那个五趣啊还是哪里，看他去到什么的果报。那又先总相说，经分别说，总相说也是四五六，分别说也是第七个，分别说也是第七个，就一切道这个就是处于第七个例。我的理解是这样了哈，给大家参考。所以呢有些业呢就是趋向于地狱啊，有如是的业就能到涅槃，就是有如是业到地狱，有如是的业到涅槃，就看我们造了什么业。那去地狱的业呢也有分别，所以这个就叫做分别种种业道。地狱又分什么火地狱、黑神地狱种种，那维系的业力佛都能够了知。所以我画在黑板上那个图表有看到吗？有哈。那四五六的力呢就是他们都是一个分别总说，众生有这样的根性，有钝根、力根，有种种的欲乐，有种种的本性。那他们呢会随着自己所造的业力，习惯造的业力而投生到自己相应的道。那相应的道就有分成有漏业跟无漏业，有漏业的话就是有分善业趣跟恶业趣。那恶业趣的话就是如我们课本所讲的，就地狱，地狱又可以分成活地狱、黑神地狱，有没有？所以这一个就是我把课本的画出来的这个表，这样可以吗？所以你看佛就能够观察众生呢，他能够观机斗教，就是因为他能够了解众生的根性、好药跟他的种性，然后适当的给他安住在呢恰当的道路，所以他就能够随这个解脱道呢行去的话，他就能够得到解脱。所以佛呢他是能够这样的，有这样的能力来观察众生，所以他的力量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佛陀。那在这里呢我就看到一个典故啊，一个典故呢我有写在这边，有看到吗？啊，这句话就是一个典故来的啦哈，他跟这个根性 性啊这种有关系的啊，他就是在说一切有不比那也杂事的一个典故啊。那这个典故呢，他就有提到一句话叫做随君坐不坐，我常依法行。那是什么意思呢啊？他的典故是这样，就是舍利弗啊，不是舍利弗，就是过去呢在佛陀时代呢有一个婆罗门，他看到外道呢他就不相应。为什么？因为他说外道呢没有威仪啊，邋邋遢遢的没有威仪，那甚至有一些外道不穿衣服嘛，所以没有威仪。但是呢他看到舍利弗呢威仪很好，所以他就跟舍利弗出家，然后呢很快他就证阿罗汉了。这个婆罗门啊，他跟随舍利弗出家，然后他就证阿罗汉。然后就很多人来问佛陀说，诶佛陀啊，这个婆罗门为什么 一剃度过后呢他那么快速可以证到阿罗汉果？那佛陀就跟比丘们解释说，在很久以前啊，在一个村庄有一个婆罗门的家里有一个女儿，那女儿呢长得非常漂亮，然后行为她也很端正，就是她不只是外表好看，而且她内心里面非常的纯净，非常的好的一个婆罗门的女儿，她本身也有学佛。有一天呢，他们这个村庄呢就遭受到几百个这个盗贼来洗劫整个村庄。洗劫快要结束呢，他们要离开之前呢，就是这个领袖啊，他们的那个头啊，盗贼的这个领袖呢，他就觉得很口渴啊，他想喝一点水，所以呢他就因缘很凑巧呢，他就就敲到这个婆罗门女的家里，然后就进去跟他要一碗水，一杯水。那这个婆罗门女呢就赶快去拿一碗水出来，然后他拿了那杯水啊、哦、那碗水出来之后呢，他就拿那个灯光啊一直在照这个水啊。那个盗贼领袖说，你在干什么啊，我叫你拿过来给我喝而已啊，你在照什么东西啊。他说，我从那个水缸哈、哦、舀了这一碗的水啊，我看这个水里面有没有脏啊、哦、有没有草啦、啊、还是有没有什么脏的东西，我怕你喝下去肚子痛啊、哦、所以我确认了那个水干净才给你喝。那个盗贼的领袖啊一听了之后呢，他说，我是小偷呢，你应该要下毒把我毒死啊，你为什么还去看这个水啊有没有渣子啊，不干净的东西，怕我喝到肚子痛，为什么你会这样想？这个婆罗门女呢就跟他解释说，我不管我今天遇到谁，我不是遇到你的话我也是会这样做，因为对别人这种真诚啊，这种关心是我自己应该做的动作，我自己应该做的行为。那这个盗贼呢听了之后呢就略有所思啊，他就说，那既然你的心地那么好，你就当我的妹妹啊，你当我的妹妹好了，但是我不会侵犯你，不要害怕，就把你当成我的妹妹。那这个女那个婆罗门女呢就跟这个领袖说，不行。为什么？因为呢我不想有一个当小偷的哥哥。为什么呢？因为他说，万一这个小偷的哥哥啊被那个国王啊那抓到的时候呢，我们全家都会很难过，所以我不要有这样的哥哥，除非你改过自新，你有三规五戒，那我就可以把你当成哥哥。诶，这个领袖哦听了之后呢，他就觉得说，好，那就照你的话做。所以他就呢就皈依三宝，然后受持五戒了就是这么快哦，他就皈依三宝受持五戒。然后他跟这个婆罗门女聊了之后呢，然后他就觉得他教的这种道理很好啊、哦、所以他就跟那个领袖讲的这句话，他就跟那个小偷的领袖讲了这句话，他说，我会这样想就因为我学过这样的一个道理，随君做不做我常依法行，就是我不管别人啊这个做不做善业啊，或者是好的事情呢看到啊要不要改，那不是我能主导的，我能改变的是我自己，我应该做的我就会去做，那别人怎么样呢那是别人的事，所以我就做我自己本分该做的。所以他讲完这个之后呢，那个小偷的领袖啊就叫全部的他的那个手下进来啊，全部一起三规五戒了，而且他们呢就把东西归还给大家，然后他们就离开了。那佛陀说，比丘们，这个小偷呢的领袖呢就是现在你看到的这个婆罗门，那个婆罗门女呢就是现身的舍利弗，所以呢他们就是过去有结过这样的因缘，所以今生呢舍利弗一度他就很快就证阿罗汉果，所以他们两者有这样子的因缘。那这个典故呢其实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啊，就是说我们很多人都说，比如说你看到、啊、我们平常在生活上啊，在做捷运啊，在马路上啊，有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些比如说人家跌倒啊，或者是这个博爱座啊，因为我们现在又戴着口罩，别人都不知道我们是 谁嘛，对不对？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都会在偷鸡取巧说，你看旁边的人也不浪嘛，为什么我要浪，对不对？别人都不做啊，为什么我要做？这个就是我们没有把自己学佛的精神啊用出来啊。如果你有用出来的话，就像这个婆罗门女一样，会讲这句话，不管别人做不做，自己都是会去做。你有养成这样的习惯的话，佛法一定会在我们的生活上能够运用、哦、所以这个就是佛能够观察到众生的种种的业力的那个维系点、啊、佛能够引导我们见法也是因为这样。好，那再来呢，八九十的力呢，这个大家比较好懂的啦、啊、就是三通或者是三明、啊、宿命明、宿命智、天眼智跟漏尽智，这个就是我们第八页，就是这里我们上个礼拜所讲过的。那唯一要补充的就是我把这个第八页的最后这个总结这个地方啊，佛的十力呢，他说得九力是智成就，得第十个力呢是断成就，有没有啊？智断具足就称为世尊啊。所以这个我有画图表给大家啊，就在补充讲义的十二页有看到吗？我今天的补充讲义我有画这个归纳给大家，第九十二页补充讲义的十二页，今天发的这个第十二页看到吗？有哈，第十二页。那左边就是十力，就第一力到第九力呢是智成就，智慧成就。第十力呢是断成就，就是断烦恼，断烦恼。陈师论还说断习气啦，就是所以他能够有断成就，佛的十力，十力。那我们接下去看那个是无所谓呢，是无畏啊。那第一段文也有提到佛的这个九力啊，前面九力呢是断，第十力是啊，不，前面九力是智，第十力是断。那这两个呢是属于什么？就是出无畏，出第一个无畏啊，就得一切智。还有呢，就是一切漏尽，一切烦恼漏尽啊，所以能够对应这个智跟断。有没有智就智成就，就是得一切智；断成就就是断尽一切烦恼。佛陀的自己的功德具足，大家有对照那个表吗？可以哈，很清楚哈。然后四无畏的第三就是能说障道法，障碍修道的法，佛能够说，然后能够让众生知道障碍之后呢，能够修道，能够尽苦边，就尽苦边，这个就是能够帮助他人断烦恼，所以这个就是令他具足。这两个呢，其实也有分智跟断的哦。我们在课本的最后面啊，就是那个四无碍，在四无所谓的，在那个十一页这边也有提到智跟断的。十一页的中间有一个阿拉伯数字二，这边有找到吗？课本啊，我们的论这边十一页的中间有一个二，阿拉伯数字二，有一个问曰，这边佛于诸法系无所谓，何故但说四无所谓？佛应该全部的东西都无所谓，为什么只有说四个呢？说这四个已经能够总摄一切了。前面两个无畏就是自己说智跟断，有没有啊？像那个图表一样嘛哈。后二无畏为众生说障道法，说尽苦道，一名智断。那哪一个是智，哪一个是断呢？障道法是智，对不对？一切智的人能够说种种的障道法，佛都能够如实的说，详细的说。那说了之后呢，要有断烦恼的方法，就是第四个无畏啊，说尽苦道。这个老师跟弟子智慧跟断烦恼的方法都具足，总名一切无畏，这样可以吗？那这一个为什么论点里面他要特别强调智跟断呢？就是你有了智慧，但是也要有断烦恼的能力啊。所以佛法的智慧呢，它跟断烦恼是合在一起谈的，就是说我们有多大的智慧，就是能减多少的烦恼的意思。有多大的智慧，就能减多少的烦恼。所以如果说我们学了很多，烦恼还是很多的话，就是不成比例啊，就是你所学的并没有用运用到它的真实性，这样了解吗？如果真正有学到法的话，它是学到多少你就能够断除多少才对。所以它智跟断是平行的，智跟断是平行。所以我们要达到这样的境界呢，就是我们所修学的一切智慧啊，要深刻的在自己的身心上去审核自己有没有断除烦恼，这个是很重要的。好，我们回到这第八页，大家看第八页，我稍微来补充一下。第八页的倒数第二行，就四无所谓的后面两个，后二无畏令他具足，这边有找到吗？ 有哈，佛说障碍是十障法，这个是第三种无畏，对不对？第三个无畏嘛，哈，能说障道法。障道法有哪一些呢？你看后面他列了什么？不善就是恶法嘛，对不对？不善就是恶法。还有什么？善有漏，哎，你要留意哦，善有漏的法也是属于障解脱的法哦，就是人天善法也是属于障道法。所以我们一般说学人天善法，在究竟解脱套来说，它还是属于一种障道的，因为你还在三界里面，没有办法超越三界的意思，这样可以吗？所以我们一般所修的这个五戒十善啊，虽然它是人天善法是很好，但是为什么呢？为什么佛会这样说呢？就是因为这些善有漏业啊，它还是无常性、无我性的。我们得到的这个福报啊，会不会消失啊？会。你即使有像天人那么高长的寿命啊，还是会有什么轮回的一天。所以这一些福业呢，它不究竟的，不究竟。好，所以就说善有漏还是一种障法，是这样的意思啊。好。那说了这个障碍法之后呢，为了要离开种种的障碍法，所以要说什么？出道法，就是净苦道法。所以也可以说前面的障道法呢，就有一点像是苦集二谛，那说出道法就是灭道二谛，也可以这样配啦，如果我们要解释的话也可以。到这里可以吗？可以哈。好，我们继续看第九页，我们看课本的第九页，我们上个礼拜是讲到这边，对不对？从这里开始啊。那这里所提到的，我以前在看的时候呢，我其实觉得这里我本来想略过的，因为他讲力跟无畏的差别啊。但是后来我看一看，觉得也没有很难啊，其实是蛮简单的，所以我快速的讲一下好了。第一个呢，就是智慧名为力，所以有这个力量呢，就有所堪受，所以得到无畏，所以力跟无畏有这样的关系，就是你有了智慧就有一种力量，这种力量是什么都可以堪受，所以你能够得到种种的无畏，不管是无常苦无我的显现，你有智慧去关照它，所以它发生在无常苦无我发生在自己身心的时候呢，我就有什么，我有堪忍的心，堪受的力量，这个叫做无畏，对生死无畏了，对生死无畏了。那有愚痴人，有愚痴的人没有惭愧心，他也是多所堪受耶，你看这些愚痴人无惭愧的人，他也是什么都不怕，为什么？不怕因果嘛，他也是什么都不怕的，但是他这一种不怕呢，是愚痴的，造了很多恶业，所以你看很多人哦，他也是不怕的，打妄语啊，打到在大众面前打了，好像面无什么，面不改色啊，面无褪色啊，面无愧色啊。OK， 那再来呢，就是所以你看，他说如来堪受从智慧生，所以佛陀能够堪受这一切，主要就是他有智慧，所以他能够堪受。所以这里的堪受呢，除了忍耐以外呢，其实他是用智慧的力量来疏导自己看到不圆满的情况，是用智慧来疏导，不是用硬撑。好，第二个呢，差别呢，就是智，有智慧，所以不畏他人啊，所以无畏。那其他的众生呢，虽然有智慧，但是还是有所怯懦。为什么？因为众生的其他人，其他众生的智慧呢，不如佛嘛，所以他就没有佛的那一种圆满度，所以他就会有一些怯懦。第三，智名为力，能善说是智慧，所以名为无所畏。所以有智慧的人呢，他能够巧说道理，能够善说道理，所以他呢面对大众他不会有所不畏的。那其他的众生虽然知道很多，但是他还是不究竟，所以他就没有那么善说了啊，就会有所不畏。第四呢，能胜他人叫无畏啊，能胜他人。第五，智无尽，那智慧无尽的话，就是能够什么辩才无尽啊。所以你看智慧很高的人哦，他能够辩才无量，当然跟世间人的那种辩才是不一样啦，世间人的辩才有时候是外表好看而已啊，私底下呢是乱七八糟啊，所以那些辩才不是真正佛法里面讲的辩才。第六呢，就是说有意趣名为力，所说自在名为无畏。意趣的话就是意义跟中趣，意义跟中趣，就是我们所说的道理呢，它都有含义还有宗旨，这个就是力，实力的力。那如果能够巧说自在啊，能够运用智如，就是无所畏啊，无畏。再来第七，因是力， 果是无味，从智而生，所以呢就一切都无味。那后面就有解释说，人从生却落，后得少智，便能无味。就是有些人呢、啊、天生啊非常的自卑，后天读了书之后呢，父母教了之后有少少的智慧，他就能够勇敢了，自己的未来他就很有勇气。但是他后面说，何况世尊长久以来其心广大，又得一切智，当然就更加无所谓了。所以能够有这个长期的熏习啊，才能够养成这种无畏。其实我觉得我自己在学佛的道上，我觉得这个是很有道理的。一个人的智慧一个人的无畏啊，比如说我们在大众里面说话不会怯落不会颤抖这个其实是跟自己的智力有关的，智力啊有关。如果我们愿意被调教被训练的话，他是有这样的可能呢，让自己提升到大众面前能够说法无碍的，他是可以提升。所以这个就是可以培养出来的。当然我们要比佛陀当然是还要比很远啦不过我们能够做到突破自己已经是很好的进步了。那下面呢就比较简单啦，第八就是没有人能够胜过佛，所以佛就能够一切无所谓。第九，能够善于言辞，善于意趣所以能够无所谓，因为佛得到一切智嘛，辩才无碍。第十的话呢，就是佛对于一切经书论义都能够通达所以无所谓。第十一，人有短缺，所以就会遭受被人家讥笑啊毁谤啊等等就是他短缺了这些，比如说家庭啊种性 等等不足啊，那佛就没有，佛是无所短缺。好，看第十页，如法论，佛是如法论者，所以他是无所谓。第十三，佛成就四种论法，难胜难坏，所以佛无所谓。这四种论法有一个我看不太懂，大家可以自己打问号第一个，住于正报，这个可以啦就住到很好的正报就是这个生命非常好，他无所谓，这个可以理解。第二个，受因非因，这个我还没有查到资料是什么意思，受因非因。第三，能受譬喻，就是他很会说譬喻。第四呢，住于正法论者，或者是如法论论者，住于论法中，就是他很如法，能够顺于圣道，所以他无所谓。这个都还能理解，就第二个我不是很理解，如果大家有知道资料的话可以提供给我那第十四的话，就是不知善施而论义则易破坏，意思就是你如果比对后面的话就可以知道了，佛呢过去从燃灯佛的时候就有累积了很多资粮。什么资粮呢？论法的资粮，跟别人讨论法的资粮。就是我们经常跟别人讨论法的话，议论法的话，你议论久了怎么样呢？你就能够灵活你的头脑就很灵活。我们不擅长跟别人讨论的话，别人一跟你提一个问题呢，你就跳起来，因为你就是不擅长跟别人讨论东西。所以有一些人呢，他自己学佛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跟他讨论问题他会呢抓狂，他不善于跟别人讨论东西有一些人是这样。第十五，佛说二谛四谛跟圣一谛，智者不能坏。第十六，无争，这个就有意思了，佛不与世间争，世间未有佛也说有，世间未无佛也说无。那这个有跟无是什么东西呢这有跟无是什么东西呢？所以我就找了资料给大家，因为这部经是非常有名的一部阿含经，大家看上个礼拜的补充第八页，补充讲义第八页，找到吗？八页第八页，这里补充资料呢，我就找给大家，它是出自于杂含三十七经，有没有？佛跟比丘说，我不与世间争，世间与我争。我们一般呢用这句话是什么你要跟我争吵我不跟你争就是用这样的解释。其实佛在阿含经不是这样的意思，佛在阿含经是说，我们来看它分成两段，一个是世间智者言有，我也说有。那是什么有呢？色受想行识无常，苦变异法。世间智者说有，五蕴无常，我也说有。所以是有是什么？有无常法他有是有无常法。那第二呢，世间智者说无，无是什么呢？没有常恒不变异的法。所以无是无掉那一个没有常恒不变异的法。所以有跟无在阿含经是这样的定义你看跟我们一般人的定义不一样那 我们来看大比伯沙论的说法，我们看补充讲义第八页最下面，大家看大比伯沙论的解释有一点点不同，大意相近。大比伯沙论呢赢了阿含之后呢，他下面就解释，他说尊者是有说，世尊定说有因果故，有找到吗？有哈，有因果。那佛为佛什么呢？若遇常见外道，如果遇到这些常见的外道呢，他们外道说诸法有果无因，有果无因哦，无因自性常有，就是他无中生有的意思啊。你不要问我那个原因，没有原因，他就是自然有。人从哪里来呢？自然有啊，就是自然有的意思，就是自性常有。好，我们看第九页，那佛陀就回答说，汝言有果，我也说有，但是你说无因的话是什么？愚痴论。所以你看到佛陀他听法，他是这样，你讲有道理的部分他就承认你有道理，没有道理的部分他就不承认，他不会说你前半有道理后半没有道理通通不收啊，佛不会这样哦。你看佛陀他是分别很清楚的哦。那第二个呢，断见的外道呢也是如此。断见的外道呢，他说诸法有因无果啊，有因但是没有果，为什么呢？因为死了什么都没有，就断灭。那佛陀说，你说有因，我也说有因，这个是对的。但是你说无果，是愚痴论，这样了解吗？啊，所以佛与恶论各许一边，离断常说中道，才说我不与世间争，世间与我争。所以你看佛讲这句话呢，是要讲缘起中道呢，他不是说争论呢，他是要讲缘起中道，离常断恶见的缘起中道。所以有时我们看那个论书啊，他的注解哈，会让你大开眼界哦。你解释阿含的时候会大开眼界，真的。所以我很喜欢看这个解释阿含的论呢，我非常非常喜欢。诚实论也有很多，我们后面就会看到哈。那在这里呢，大家看这个婆沙论哈，我下面有一个划线的地方，有看到吗？第五个大德说约，这边有没有？其实这里也很简单啊，他提到说如理论者法尔无争，世尊是如理论者，所以他不会跟众生争。就好像呢，马走这个不平坦的路啊，走到会怎么样？高高低低啦，马走路的时候会高高低低这样，因为那个路不平。如果他走的路是平的话呢，他就马走起来就直直的了，他不会有上上下下这样。他意思就是，我们如果是我们的观念啊是有长段的，那我们所走的路呢就是有起有伏啊，就是不平坦。如果我们是走中道的话，那就是平坦的，没有落差，这样明白哈。好，那这个就是补充这一个地方。好，我们回到论第十页啊，第十七项真实论啊，真实论。那有两种论，真实论跟残取论啊。佛有真实论，所以不可坏，无所谓。大家有没有发现呢？他谈到这边的时候，其实呢，真实论他已经没有分辨无所谓跟利的不同了，他已经是好像都没有提这个字眼了，没有提利跟无谓的差别，没有。他只有说佛是真实论，所以他一定是有利有无谓，我想应该是这样啦。第十八，佛能够正行清净啊，就是行为很清净，所以他论义亦净，他的论义啊思想也都非常清净。那有行为清净才能够究竟苦边，能够净苦因，能够灭除苦的因。那第十九，佛经清净所说意趣不为实相啊，所以他能够无畏，能够有种种的力自知啊。这个二十这个就很有意思了，佛所说的道理呢不但随语皆心自知，所以佛在经典里面有提到说要依意不依语，语言文字呢它是因机施教的啊，是假名案例。真正要让我们了解的是含义，含义呢是要用心去感知的，要转为我们的经验是要用心才能转，不用心的话是没有办法转为自己的经验啊。那所以如佛经说，佛告比丘，汝等莫但信我语也，你不要只是相信我说的话，你应该要亲自来见，亲自去实践。那佛又说，汝来诸无禅者，如果我们有正直的心来学法的话，那我们早上学法，傍晚夕阳西下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得到，或者是夕阳时候说法，隔天早上就能得到。所以对于三宝有真诚啊是很重要的，它是让我们能够去感知正法内容的一个关键啊，一个关键啊。好，再来二十一，无不通达啊，佛与法有所，有些众生 语法有所不达，便止不言；假设有所言，亦必可坏。那佛通达一切了啊，所以他就无所谓啊，不会有不通达的。22，小智不能知大人所知，大能知小。所以佛在众生里面是最大，所以他能够知道其他众生的论义，所以他就无所谓。23，诸外道论呢，都是因种种的见而引生的。佛知道种种的见呢，都是从众缘而生。这个众缘呢，就是后面这一群能够知道即灭未幻离，种种的见呢，都是见解啊，跟观察力呢，都是由这一些分析而来的啊。即灭未幻离，诸外道不能尽知，所以就能够生，就会生争论。那佛知道一切种智啊，知道一切法，那所以他就不会有所谓。这个是力跟无畏的差别。所以你看诚实论，他很奇怪哦，他讲了那么多哦，他讲到后面呢，他也没有跟我们分辨力跟无畏有什么不同啊。所以我刚开始看的时候呢，我真的觉得，哎呦，到底这个论是发生什么事情啊？他为什么写论可以写到这样啊？到最后好像不太清楚了。不过我知道他要表达的啦，就是要彰显佛有力跟无畏。好，第二这边我们已经讲过了，对不对？那第三的话，就是有人怀疑佛不是一切智人，不是一切智人。那这一边我先讲一个大概啦哈。这里其实它是对应四无所谓的啊，所以大家呢先把它记录下来，因为这里标题呢是1-8。八嘛，对不对？1-8，其实它是对应四无所谓的啊，所以大家自己记一下哈。因为我们的老师他做的科判呢，他是依每一个主题做了哈。但是后来我看，应该又用四无所谓来分比较容易清楚。好，那第一个呢？第一个答案是非一切智人，这个是第一个无所谓，大家自己在旁边写一下哈。这个就是第一个无所谓哈。那第二个无所谓呢，就是2345啊，就是。是有贪着，是嗔语，是慢语，跟是见语。2345，这个是第二个无所谓，第二个无所谓，第二个无所谓是什么意思？一切漏尽。对，那第三个无所谓呢，就是第六跟第七。不是，大家在论那边自己写，没有补充讲义的这个。你自己在论这边写，论这边有1-8嘛，对不对？第一个是第一个无所谓，然后2345是第二个无所谓，然后6跟7是第三个无所谓，然后第8个是第四个无所谓，这样可以吗？啊，就是四个无所谓，它是分开这样子。然后呢，下面也是如此哦，大家先写一下哈，12页的最下面也是这样。第一个随俗而问，这个是第一个无所谓，第一个无所谓，找到没有啊？然后2-5，这个是第二个无所谓，第二个无所谓。6、7是第三个无所谓，第8是第四个无所谓，这样可以吗？好，那我下个礼拜再给大家讲这个里面的内容，下个礼拜还会重复这边啊，我们下个礼拜从这里开始。所以我们的论呢会上的比较慢一点，大家这样可以吗？可以哈，对，我们就要发愿要多上一些时间的了。好，那我大家整理一下，我们今天上到这边。好，请大家合掌，闭上眼睛，跟随我念。阿含阿维罗诃弥，阿别巴丘诃弥，阿尼哥吽弥，苏毗阿他囊，帕瑞哈拉弥，愿我没有敌意。愿我没有嗔害，愿我没有忧苦，愿我保持快乐。好，我们诵念持经。欲获得极净的善行者，应如是修学，堪能诚恳及正直，谦恭柔和与不慢，知足亦供养，少事俗物，生活简朴，诸根极净，谨慎和谦虚，不攀求于俗家， 不应做任何违律事，免遭其他智者所谴责。愿一切众生皆幸福、安稳和快乐。凡有生命者，若强若弱，若长若大，若中若短，若粗若细，尽一切无余，或可见，或不可见，或远或近，或已生或未生，愿一切众生都快乐，不要欺骗他人，或于一切处蔑视任何人，不应出于愤怒及仇恨而诅咒希望他人痛苦，对一切众生应修习无限的慈爱心，犹如慈母用生命保护自己唯一的儿子，让无限的慈心遍照于十方世界，上下左右，不受阻扰，不怀仇恨，不抱敌意，无论站着、走着、坐着、躺着，若不昏昧，应确立此念，能如是住着，即云梵住，不限于邪见，具有戒德，具有知见，即断诸贪欲，当觉不再入母胎。请大家合掌，愿此功德众善根，累世冤亲同沾恩，由师解脱诸苦恼，共振菩提度有情。